本集节目广告由鳄鱼牌赞助播出。
哎，贵志啊，最近天气变热，你有没有觉得蚊子开始变多？我去户外都觉得好多蚊子，好烦呐！
哎，有啊，超烦的。而且你看，同事们最近也开始有比较多摆摊或者参加户外的活动，户外蚊子多。我看呐、啊，他们在大热天还要喷防蚊液，一流还有黏滴滴的，超辛苦的。
那怎么办？出去办活动不方便带电蚊拍或捕蚊灯这么大的东西，在很多人地方又不方便点蚊香，怕有一些人不喜欢蚊香的味道。
哎，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最近拿到一个厂商提供的秘密武器。哎，我已经给同事们之后。去摆摊可以携带了。
哎，什么秘密武器？为什么我没有？快点跟大家讲说那是什么
秘密武器。就是鳄鱼牌古窗花防蚊片，它做成复古窗花，造型很优雅好看，小小薄薄一片，可以当成吊饰携带在包包或身上。同事出摊的时候用过，发现哎，真的有用，身边的蚊子都变少了。鳄鱼古窗花防蚊片现在正在泽泽募资中，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网址参加募资预购吧。
Yeah，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地方事件簿。
今天是鬼地方啊，
没错。
最近呢，我们去看了很多电影。
对哦，我们先去看了破幕。
哎，真的很好看。
对啊，大家知道破幕吗？就是那个韩国最近就是票房有超越沙丘的。
哦，真假的哦？你说他当地的票房超越沙丘？
对对对对，在韩国的票房有超越沙丘。
哎、但是我必须说，他好像是这几年我看过算排名前几的恐怖片了耶。
嗯，真的蛮不错的。
对，是很喜欢他的那种铺陈，他的故事线。
对，就是一开始真的会让人觉得恐惧，然后会很好奇说到底真相是什么。
对，而且里面其实讲很多关于风水，然后还有那个韩国以前的历史。
对，
跟日本的历史。
对，因为他角色其中一个还有那个韩国的巫女，就韩国的那个巫县文化里面的巫女，然后里面很多做法的画面我都觉得哇，真的是好好玩哦。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一种。
对，
如果你之前很喜欢看韩国什么哭声啊、那些的话，我就会特别建议去看这部片。
对
对，然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他写说、因为里面有一个那个女主角嘛，她演巫女对不对，然后她也在里面做法，他们说他做法的状态是连真正的巫女们，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说，哎、他能不能加入我？就是他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已经演到真的超适合来当巫女的。
对对对，他那一段真的很厉害、就是被很多人誉为说哇，可以丰厚的一段演技，
对对，
很厉害。
我们今天没有业配他，只是我们真心觉得这部片很好看，所以欢迎大家去看《破幕》，因为台湾讨论度好像没有很高。
对，就是比较少听到人家讨论。我是你跟我说，哎，韩国最近有上一部感觉很恐怖的鬼片，我才知道这一部。
我很喜欢啦，推荐大家去。
对
对，然后另外一部的话呢，就是《沙丘》啦。
对，《Doom 二》。你说要来嘿？我觉得第二集也很好看，虽然坐到屁股一样有点酸痛，
对，
但是我觉得好看。
我中间有一度就是小昏过去，就是
你是怎么了？你是被催眠吗？
没有，就是我想说，好像这边特别的沉闷，然后就有点快睡着，快睡着。但我还是有撑完整场啦，因为我很喜欢沙丘啊，第一部我就很喜欢了，所以我也很喜欢第二部。
我觉得他的那个音乐跟音效真的是超级赞的。我看完之后，我一直觉得哇，因为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说，音效最难做的是那些世界上不存在的声音。像是你看沙丘里面有很多什么沙虫的声音啊，
对，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我听到那些声音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做音效的音效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他的想象力很好，而且他做的好像真的这世界上就有这些东西存在，然后他的声音就长这样。
对，我记得他们的音效有得奖不是吗？对啊，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
对，真的很赞，而且他音乐是那个 Hans Zimmer 做的哦，很赞。
对，很厉害。然后据说啦，是不用看第一部也可以了解第二部在干嘛的。
对，
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第一部，但不用看也没关系，因为都很长。
对，真的都
快三个小时，是真的很长。
对，那今天是鬼地方嘛，所以我的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于沙丘那种沙漠大漠的感觉。所以我就去寻找了一下，后来我辗转是找到了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沙漠这一块。
对，然后我原本是想要往像撒哈拉大沙漠啊，或者是在埃及那边的沙漠。但 我找着找着就一直帮我导到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OK，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它的沙漠的形态不太像就是沙丘里面那一种，真的是好像沙子会有流沙呢，深不见底的那一种。但是它同样也是沙漠，只是它是比较高原的地形。对，它是高原，然后上面会长仙人掌的那一种沙漠，荒漠的形式。但在那个亚利桑那州，我找着找着就发现，哇，这边也有很多很神秘的事件在这边发生。
我觉得大自然就是很奇妙。
对，
大家听完我们那么多集的鬼地方应该有感觉到吧。
对啊，
对啊，好期待哦。我是真的没听过沙漠的故事。
对，那在这个鬼地方之前呢，一样我们来带来一则偷听客的故事。那这个偷听客也非常的特别，他叫做 Tiffy Kai。
Tiffy Kai，
对。然后他说，我最近才从 Google Podcast App 上面发现你们，但现在 Google Podcast 可能要再见了，这样，因为他是超久以前投稿的
哦，
久到可能好像两三年前投稿的那种。
对，哎、欸，讲到这个，最近 Podcast 真的是很有问题耶。
嗯，哦，一直出错，就莫名其妙会一直重播上一集的，
或者是你会在别人频道里面听到我们的内容，或者是我们听我们的时候是别人的内容。
对啊，超怪。
对啊，是怎么回事啊？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就不听我们的节目了。
对啊，哦，直接被导到别的地方去。
对，所以大家，嗯，如果你 Apple Podcast 怎么了，你就可以用 Spotify 或者 Mixerbox 或者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
对，到处都可以听。
对，然后 Google Podcast 我知道现在已经关掉了。
对，
所以你可以换到 maybe Apple Podcast。 没有 Google 就不用 Apple 嘛，对不对？
对，
Spotify 啦， Spotify。
对， Spotify 也 OK，
因为也是免费的、啊、
对、嗯、然后他说很喜欢你们对谈的氛围，如果说故事的时候可以带入第一人称，再加点符合故事人物的声线，男女老少会更赞。
他是不是超早投稿的、啊、
对，超级无敌早，
是我们还没有变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投稿了
应该是真的超级早的，因为这一篇故事也很特别，是我很早就选中这一篇，但是没有讲出来、
嗯、
因为都有各种因缘际会，就啊，那这一篇先放着，
嗯，
但它就一直存在我的记事本里面，
嗯，
然后今天就刚好讲到美国的故事，就选到它了，
嗯，
因为它本身是在美国生活，是在中西部一带上班，
嗯，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换工作，对，但他当时是，
对，蛮久了，
对，但他当时是因为工作的需求，所以偶尔会需要跨州开长途距离的车、
嗯、
因为你知道美国就是地非常的广嘛、
嗯、
常常他们都要开车好久。
对，
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光是要从洛杉矶到旧金山、
嗯、
中间还住了一晚，
嗯，
对，
很远、啊、
对，但点到点地方都很远，所以他需要开长途的车。
对，
那他说他本身没有特殊的特定信仰，对于宗教这一方面也没有特别的上心，但同时也保持着宁可信其有的立场。
嗯，
所以他就把他这一次发生的在长途车当中发生的怪事投稿给我们。
哦，我觉得真的其实像美国啊或者是欧美国家那边啊，
嗯嗯嗯，
都很适合听 podcast， 难怪他们 podcast 那么盛行，因为他们真的要开车太久了。
哎、嗯嗯欸、真的耶，
对，
很适合听。
所以我跟你说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现在就是大家赶快，就是我们要去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的偷听客们，
对，开车的时候多增加一个听 podcast 的选项。
对，赶快叫你的旁边的朋友你的同事们你的 colleague 们一起听偷听 story 好吗？
对对对，来听来听，
我们就是要攻占马来西亚市场
覆盖马来西亚全境好可怕。
好啦，很期待你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跨州开长途车发生的。有一次，我需要从中西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一路开到位于东岸的 DC 华盛顿特区，全程包含加油跟上厕所短暂停留的时间，大约会需要九个小时的车程，全长大概840公里，大概就像一路从基隆、垦丁、花莲最后开到宜兰，几乎环岛的距离。因为我自己喜欢开夜车，所以通常都会挑傍晚下班的尖峰时间过后才上路。事情发生在初冬的某个周五深夜，在大概剩下一个小时的车程距离时，我照平常的路线从收费高速公路转入一片黑压压的洲际公路。那片洲际公路 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因为在美国这里比较偏僻或靠州边界的公路，通常入夜之后就是直接一片墨黑，完全只能靠来往的车灯以及路上装设大量的反光板来提供足够行驶的光源。这条公路是宾夕法尼亚州跟马里兰州的交界，一个方向只有两条车道，而且还是绕着群山转来转去，类似九弯十八拐的那种山路。同时这次公路上也飘着微微的山岚。通常在最后只剩一小时车程的状态是我最容易感到疲惫的时间点，因为深夜在偏僻的洲际公路上跟我同方向的车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就算有也几乎都是大货柜车。所以偶尔在这种刁钻的时间点上看到跟我同方向的小客车时，都会有一种特殊的革命情感，而去留意对方的车款或车牌是哪一州之类无聊的线索，来让自己自问自答，同时分散疲劳感。这次我开了好一阵子，终于发现前面有对小客车的车尾灯出现，感到小确幸的我就慢慢拉近我们两车的距离。当时他开在慢车道，而我则是在快车道，我并没有特别加速，但因为对方的车速明显比我慢，所以我一下子就追上这台车的尾巴了。我看着这台车发现是 Toyota 的 Avalon， 而且还是巧克力色的。我心想真的很少见，还花钱客制烤漆啊。我自言自语地评价这台车的外观，同时再把注意力移到对方的车牌继续自言自语，发现它是一台亚利桑那州的车子，也心想这一路开得真远啊，真是疯了。因为我自己有开过横贯美国东西岸的长途车程，所以可以理解开长途的苦，也因此瞬间对这台小客车的印象更加深刻。接着我又继续把注意力转到车牌号码，看到对方的前三个号码是 SUX， 就像是英文单字中的 SUX， 我开始像找到乐子一样的笑开，不断地取笑他。而当我笑到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也刚好超过慢车道的他，心里还默默地感谢对方冲散了我的疲劳感。接着我就继续在黑漆漆的路上冲刺着，大概过了15分钟，我又看到慢车道有一对小客车的尾灯出现在前方。当时我还想，哦，今天的同伴比往常多耶，同时也准备再一次观察对方的车子。但我看着看着，诶，怎么又是客制巧克力色的？明明那个颜色久久才会见到一次，但就在这个冷门时段一口气就遇到了两台。当我车距再往前拉了一点，我发现那台车也是 Toyota 的 Avalon。 我心想难不成今天附近有车友聚会，但这个时间点根本不可能，谁会在这个时间在鸟不拉屎的边境山区聚会啊。而就在我纳闷之余，我的眼睛再往车牌瞄过去，发现是亚利桑那州的车子，而且前三码也是 SUX。 当下看到这个车牌的时候，我瞬间冷汗直流，一边心想麦脑哦，这种情节不是只会在鬼超多的台湾出现吗？当下我车子继续超前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往对方的驾驶座看，一心只想赶快超车通过。但是这次在我车子超前的同时，我的眼角感觉到了一股视线。有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车子行进的时候如果有其他车的人盯着你看，很神奇的 你就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那股视线，而且会反射性的反看回去。当时我感受到那一股视线的时候，我反射性的瞥了过去，看到的画面是一个外国的干瘪男性，但奇怪的是他的脸没有看向前方，而是正对着我。在我车子超过他的同时，也许实际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但我看到的画面就是对方完全不看前面，只是死盯盯的看着我。当下的我当然是被这个反常的画面吓到了，赶快把目光收回，油门又再重踩了一些，赶快加速超车。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清楚那个时候怎么会在间隔了15分钟的车程内遇到两台车牌、车色、型号都几乎相同的车。而我也不想再去深究，现在我时不时的需要跑这种远距离的车程，都会在上路之前带上妈妈帮我求来的佛珠，而车上也会放着姐姐之前从日本的神社帮我求的行车平安符，让自己的心里踏实点。如今在这件事情过后，每当我深夜看到小客车的时候，我也只会专心的尽快开过，不会再去观察对方的车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真的是有一些，你觉得是巧合吗？还是真的就是撞鬼了呢？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呢。
对啊，但真的很难解释、怎么可能你已经超过了这一台车，
然后又出现，
对，他们车速明明超慢、然后你超过了之后你继续开、又看到同一台车在前面，超怪，
就很像那个云顶金龟车的故事。
对啊，
然后是偷听客真的遇到了、只是不是金龟车，
对，然后是 Toyota 的 Evelyn。
对啊，很扯耶、
对啊，怎么会都是同一台？而且我觉得最诡异的是他跟那个车子里面的人对到眼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司机是完全没有在看前面，
对，
就是这样子，
很可怕，
死盯盯看着他。
我觉得那个画面就是超级有感，就是你想象你开在前面，你开车要经过他的时候，然后你旁边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你，
超级可怕的。
虽然说路很宽大，也不能这样吧？
对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在深夜开车，原本还抱持着那个希望，想说还可以看到有同伴，然后有点革命情感，但没想到
根本没
有、他根本不是。好可怕、
你有没有在可能路上的时候刚好看到对面的车牌怎么跟自己的车牌一模一样的事情过？
好像不会、
真的吗？
车牌不会一样啊，
就是号码了，号码一样。
号码一样应该、我自己是没有遇过。
你知道我曾经，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妈开车、我们曾经在同一条路上、我们遇到四台一模一样的车号，因为我妈的车是6992嘛，然后我们发现除了前面那个因为字母不一样之外、然后四台车都是6992，
好神奇哦。
对，
这个才是真的车距吧。
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想说那要赶快去买马票啊、就是那个乐透，但没中啊。
那很神奇耶。
对啊，是要表达什么东西吗？
对啊，连续
四台，因为很难见这种，而且是连续四台。
对啊，
是四台聚在一起。我相信其他车主应该也觉得怎么那么巧这样子。
对啊，怎么连续好几台。
对，然后或者是我妈之前有买一台车，然后后来她卖掉了，因为那台车很特别，然后它的前面有贴一个类似这样条纹状的那种车膜，对，保护膜。所以呢有一次是开车的时候怎么又遇到那台车，就明明已经卖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竟然遇到同一台，就是我妈卖掉那台车。
好神奇。
对，就是有些缘分还是在的。
对啊，就是绕了一大圈又会聚在一起，
就是一种巧合啦。然后这边不是还有讲说世界上会有七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对啊。
对，那你遇过了吗？
没有。
没有吗？
对啊，要有一个人就是
一模一样的。
对啊，太难了吧。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你说你吗？
就是蛮像。有人给我看照片，我也吓到说好啦，是有一点像我，真的难得有一点像我的人这样子。那我看到之后也是觉得吓到，因为他某一面 跟他照片的时候，我会以为是我。哦，对，
那真的蛮可怕的。
对，但我后来没有跟他交朋友，因为艾瑞克好像也知道是谁。
是哦。
对，就是那个圈的，那音乐圈的人。
是哦，有一个长得很像他。
别团的。
谁啊？
没有，可不熟，我们都不熟的那种。对对。对，那时候就有吓到。嗯。所以在台湾找到一个，那接下来在哪里呢？美国吗？
对啊。
会不会蓝眼睛版的我？
这个跟周杰伦有一点那个异曲同工之妙。
哎、欸，那个太夸张了，那个就是已经是基因的问题。
对，那已经是种族的问题了，进化到种族。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啊，我觉得也是有点像是那种缘分绕了一圈又回来，因为我发现这个故事里面，他的那个诡异的车的车牌也是亚利桑那州。
对啊。
我刚刚看到其实有点鸡皮疙瘩、
怎么那么巧
超巧的，而且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放在我的记事本，但是都没有念出来、但是这一次
刚好就是缘分啊。
对，我今天就马上想到这一篇。
而且你想一下，你刚刚说你在找故事的时候，你本来要往别的方向去找的，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倒来这边。哇哦，看来是果然时机到了。
那希望你讲得好咯。
对。结果这个大戏，那个车就停在我楼下。他说怎么把我的故事，
他把你载走。
对啊，好可怕。他说怎么讲成这样。都给你这个机会了。
对啊，都给你这个机会，那种子。
笑死。对，然后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鬼地方就是在亚利桑那州这边、这一块州的这个范围、因为我在找亚利桑那州的时候，发现这里除了是沙漠之外，有发生过很多比较像神秘外星人的事件。哦，对，我就查着查着，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是发生在这边。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像是景点的地方，是一个陨石坑。
陨石坑、
对，就是它曾经是有一颗陨石砸下来，
砸在这边，
对，然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陨石坑洞。
那马上让我想到这边会不会有因为陨石砸过了，会有一些磁场波动？
对，我就在觉得说，这怎么好像整件事情都有一个关联的感觉。对，所以我今天就整理这个关于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鬼地方，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
很期待。
对，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它是在1912年加入联邦，是美国本土48个州里面最后加入联邦的一州。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峡谷之州。那它的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帕帕哥的印第安语，意思是早春之地。那因为它的地形主要是由沙漠、高原跟山脉组成的，所以它其实都是属于北美洲西部非常干燥的一个地带，就是所谓的沙漠气候，所以它的气温很高，然后雨量很少，就是那种你可以想象美国荒漠上面有长着仙人掌，然后会有那个稻草在滚的那个样子，
然后日夜温差超大那种。
对，那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面很特别的，它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叫做巴林杰陨石坑。哦，那其实在地球上面已经发现将近200个陨石坑，但这个巴林杰陨石坑呢，据说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陨石坑。那因为刚刚说到亚利桑那州这边是有高原的地形嘛，
对，
所以这个陨石坑它其实是在海拔1740公尺的荒漠高原上。那它到底有多大呢？它的直径大概有1200公尺。哇，对，然后它的深大概有170公尺。
我刚看照片有吓到，它超级大的坑洞，
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被陨石砸过的地方。对，然后它很特别的是周围环绕着有差不多45公分高的隆起的地形。那最引人注意的是它还有接近方形碗状的一个外观，就它其实不是完全的圆形。那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是大概在5万年前，非常久以前，5万年前的时候，当时科罗拉多高原这边的环境比较凉爽，然后也很潮湿，就是不是现在的气候。而且那个地区是一个很开放的草原啊，还有林地，主要是那种孟马象跟巨型的地懒等等生物的栖息地。那当时就有一块用镍跟铁组成的陨石，那个陨石大概50米宽，这个陨石就用每秒12.8公里的速度直接撞击了地球的表面，相当于有2000万吨火药的威力。
很可怕。
对，难怪会炸出那么大的洞。
对，
它就撞击到这个地方，就造成了今天看到的大型坑洞，非常的壮观。但很有趣的是，这个陨石坑啊，它其实不是国有的。对，它是属于一个 姓巴林杰的家族。嗯，当初很多人来到这块土地的时候，看到这个大坑洞都不以为意，他们都觉得说，哦，那应该是火山造成的地形吧。嗯，但到了19世纪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来美国开发，嗯，大家都对这个坑洞充满着好奇，然后开始出现了各种的假说。在1903年的时候，嗯，以采矿出身的企业家丹尼尔·巴林杰就觉得说，哦，这个坑洞应该是铁质陨石造成的。哦，对，是他提出说，哎，会不会是陨石砸到造成的？嗯嗯嗯。但他当时提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怎么可能啊？那个一看就应该就是火山吧？怎么可能会有陨石？
哦，他们还没有认知就是世界上的陨石这件事。
对，对，那时候巴林杰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一定含有大量的铁矿，嗯，所以他当时就跟政府直接买下了这块地。
哦，所以是变私人的耶。
对，他就直接买下来，嗯，那感觉也是蛮有钱的。
对啊，是真的，或者以前可能没那么贵，我不知道啦，
或者是不知道官方对于这一个地的价，觉得说，嗯，哦，一个坑洞你就买走吧。嗯嗯，对。然后当时巴林杰就开了一间公司，叫做标准钢铁公司，就开始对这个地方进行研究。那他们的研究结论就是，这个地方真的就是陨石坑，嗯，就是陨石造成的坑洞。所以巴林杰就一心想说，啊，这个坑洞吼，应该可以让他致富至少10亿美金，就觉得说估算之后应该会产生大概1亿公吨的铁矿。哦，对，但他当时因为那时候科学还没有很发达嘛，他没有想到说原来陨石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擦撞会产生气化，嗯，所以他花了27年的时间开挖，甚至还凿了一个深度有419公尺的井，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些铁矿。哦，对，然后是一直到1960年代，有一个叫做尤金·舒梅克的研究，嗯，他就有明确的证据说这些环形山是因为撞击才会形成的。刚刚有说到说旁边有45公分的隆起的环形物嘛？
对
对，那个是因为撞击才会形成的，
一定的啊，怎么看都是感觉是撞击啊。
对啊，然后慢慢的，全世界就开始有一些地质学家在全世界寻找陨石坑。嗯，所以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有找到50多个陨石坑，这个陨石的可能性才慢慢被放大。嗯，所以后来有很多数据明显的就显示说，哦，地球应该有更多的陨石坑。大家才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真的因为陨石才造成的。嗯，那时候这个陨石坑还不叫巴林杰陨石坑，叫做 Meteor Crater。 然后后来是为了表示对巴林杰先生的尊敬，是他第一个提出就是他可能是陨石坑洞，所以他把它叫做巴林杰陨石坑。嗯嗯嗯，对。那介绍完这个陨石坑呢，马上就让人想到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外星的一些连结，对不对？嗯，但的确我在找亚利桑那州的资料的时候，一直看到有关外星人出没的传闻。那也有曾经发生过几个非常有名的案件。嗯，第一个叫做丘比斯瓦顿的绑架案。
是一个人吗？丘比斯瓦顿？
对，他是一个伐木工人。
哦，OK。
对，事情发生在1975年的11月5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雪花市附近的阿帕契奇特格雷夫斯的国家森林。当地的警方有接获民众报案，赶到现场发现，欸，有很多国家森林伐木队的伐木工人。他说他跟自己在场其他的5位同事，他们总共6个人，亲眼看到他们有一名同事瓦顿，他被飞碟吸走。哦，他直接看到吸走，而且是大家都看到。他说原本他们一群人收工之后想要坐卡车返家，但途中就看到，欸，森林里面有很不明的亮光，所以他们就开车过去看。嗯，结果就看到一个巨大金属叠状物就盘旋在距离地面大概110英尺的上空。嗯，而且还一直发出刺耳的嗡嗡声。所以那一位瓦顿就下车走近查看，结果大家就看到有一道光束就突然从那个不明的飞行物体里面射出来，嗯，然后把瓦顿击昏，随后那个光束就把它包裹起来，就很像那种有绿色的光，然后会把它这样升起来，
慢慢
吸
上去，
对，就把它吸走。但它吸走之后，它没有把它吸进那个舱里面哦，它是直接把它抛到10英尺外的地面。啊，对，超可怜的，就它把它这样抛出去，
会直接死吧？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吸一半？然后那个瓦顿，它直接左肩着地，就继续昏倒着，然后其他6个人就在惊吓中逃跑。嗯嗯。后来是大家在一阵混乱中不小心开车撞到土堆， 才比较冷静一点，然后就想说啊，我们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瓦顿怎么样了。但是当他们回去看的时候，却发现瓦顿已经不见了，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他们找遍附近都没看到人，所以最后才报警。虽然警方对瓦顿同事的叙述都觉得很怀疑，你一般人听到说哦，什么有人被外星人抓走，
对，
然后那个人现在就是失踪的状态，你很难不去怀疑说，哎，是不是就是这几位同事
绑架他，
对，或者是下杀手，对，都不知道。所以警方那时候其实很存疑，但还是受理了报案。但这个事情过了几天之后，就在当地传开了，全镇的人就在树林里面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但是都找不到瓦顿到底在哪里。警方就怀疑说是瓦顿的同事把他杀害之后藏尸，在捏造这些故事，
对，
去企图，对，去企图脱罪。所以后来警方有对这些人进行测谎哦。他测试的题目当中有题目是针对谋杀的设计，结果五个人都通过了测谎。那其中有一个人的测验结果是没有结论，但也没有办法判定说他就是说谎。所以就查不出来到底为什么。那在五天之后呢，瓦顿的妹妹跟妹夫突然就接到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是瓦顿打电话过来的。对，他就听到那个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很微弱的声音。
他讲什么？
对，他说，我是瓦顿，我现在在赫伯加油站的电话亭里面，就感觉很虚弱。
他有要钱吗？
对啊，目前没有。不是诈骗。
Okay.
是瓦顿本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赶快赶去那个电话亭，就发现瓦顿他全身缩成一团，然后他身上还穿着他当天失踪的时候穿的棉衬衫跟牛仔裤。他们就赶快问瓦顿说，啊，你到底这几天都去哪里了，你还好吗？
对，
瓦顿就说，啊，他遭遇到了一个很吓人的经历，然后他现在都还很惊魂未定，而且他以为这个事情才发生经过几个小时而已，没想到已经发生那么多天。瓦顿就说他当时自己被不明的飞行物体甩出去之后昏迷醒来，就发现他自己在一间看起来很像医院的房间里面。他就想说，欸，他是被送到了医院吗？结果他仔细一看，就看到有三个五英尺高的矮小人形的生物围着他，然后再观察他。这些矮人有大头、大黑眼、小嘴跟小耳鼻，
就是外星人的形象。
对，他马上就知道这些生物不是人类。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但确定不是人这样。
对对对，然后瓦顿就说自己跟那些人形生物一阵打斗。
还打斗是不是？OK，
对，他有 fighting 一下。然后直到一个戴着透明头罩的强壮男人把他带走。他说那个透明头罩的男人他长相就很像人类，然后他的身形高大健壮，肌肉很发达，身高大概6尺2寸，体重大概200磅。而且他还继续形容，他留着长度垂荡耳边的棕黄色头发，然后穿着一件亮蓝色、材质很像丝绒一样柔软的紧身衣。他看太细了吧？
对啊，太细了吧？
看超细。
但如果我编故事的话，我也不会编那么细耶。
对啊，就是那么的具体的形容。他还形容他的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脚上穿着黑色的长靴，眼睛是黄褐色的。那个男人的手上跟腰间都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或者是工具，衣服上也没有任何的标志或徽章。瓦顿就以为对方是人类，就兴奋的上前求助，大叫着，然后也问他各种问题。但是那个人就只是沉默的，都没有跟他讲话。之后瓦顿说他就被那个蓝衣人带进一个很巨大的库房。他形容里面的空气非常的清新凉爽，很像外面。这个天花板是由一个奇异的方形金属板拼接而成的，它的灯光从板中透出来，很像阳光。房间里面停放一大两小共三艘飞碟。一大两小，
哇，看了好多东西，好精彩哦。
啊，
它可以写成一本书。
对，
它也写成书吗？
这是一个tour，对。好好玩哦。然后瓦顿就以他伐木工的专业，敏感的估算，大的飞碟直径大概20米，小的就只是小一点而已。
Okay.
小一点。然后那个蓝衣人就继续带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个小房间。然后房间里面另外有身材跟样貌一样很漂亮的俊男美女，总共有2男1女，就穿着跟那个蓝衣人几乎一样相同的制服，只是没有系腰带。其中的一男一女就把瓦顿架在桌子上面， 那无论他怎么喊叫，两个人都很平静的看着他。之后那个女生就拿一个透明的塑胶面罩罩在他脸上，他就又昏倒了。瓦顿就表示说自己醒来之后是失去记忆，直到发现自己走在高速公路旁边。接着他就看到那个飞碟从他头顶上空这样飞离远去。他才想起这件事情。
所以他中间有可能是被夺取记忆吗？不知道
感觉他是被吓傻
哦，也是有可能被吓到，然后暂时短暂的失去记忆这样子。
对，或者是因为他自己体感说好像才几个小时而已，
但已经很多天
很多天了，搞不好他是昏迷了很久，所以当你躺了那么久之后，你突然又醒来，你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
对，
这种感觉。
哇，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目击者吗？
有，其实我在美国很有名的论坛 Reddit 上面有看到很多人分享他在亚利桑那州遇到的怪事。然后感觉就很像是外星人的杰作。像是有一个网友就分享说，有一天他就接到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哥哥的电话，哥哥说他在工作中得到了一大笔的奖金，然后想要跟他出去 hang out 这样子。所以就问他要不要去亚利桑那州那边，他可以带他去参观或者是远足，然后带他去他最喜欢的墨西哥餐馆吃饭等等的。他要想说反正我在公司有很多假，我就请假就去了。他们见面之后也都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他哥哥就带他参观了凤凰城啊、坦佩跟钱德勒，并且请他吃了一些食物，两天就过去了。他们就访问了很多其他地区之后，他就想说那你在离开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去做一点事情，可以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因为他知道说可能他回去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天气。所以就想说带他去户外走走，所以他们就在亚利桑那州的南部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露营。他说那个地方有点靠近边境，那因为亚利桑那州是一片沙漠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开放的空间，去让他们使用然后放松。那因为他们只是一天的露营而已，所以他们就带了一些比较简单的露营用品，像是帐篷啊、食物跟水、手电筒、照明弹、收音机等等的。就带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他们的卡车就停在距离露营地的半英里的地方，让他们觉得比较有露营的感觉。他们就这样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聊天啊，或者是吃着他们之前在餐厅中剩下的食物。附近就是完全都没有人的状态。大约到晚上10点左右，就在他们吃完晚餐准备收拾好垃圾的时候，他们两个都看到怎么前面沙漠中的一个土堆怎么好像在移动。
土堆在移动。
对，他们就想说那个土堆是不是怪怪，好像每隔几秒钟就会向他们倾斜一点。
是人躲在里面是不
是？不知道，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他也不是连续的动作，就是好像
慢慢
然后一阵一阵靠他们越来越近。但随着那个东西越来越近，他们可以发现说那个东西不是沙子组成的。但它的颜色很像沙的颜色。而且他记得很清楚，虽然他看到那个表面是沙色的，但是很模糊，就感觉好像看不太清楚。而且你只要看他太久，看了几秒以上，他就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他也说他记得他那时候看向他哥哥的时候，他也看到他哥在揉眼睛，就觉得好像眼睛很不舒服。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们恐惧的关系，所以他们当时是一直待在原地的，一直到那个东西已经在他们可以清楚看到的一个距离。他就说那是一个巨大的身体耸立在他们上方，它很像一个很模糊的墙。但是又很难去解释那个到底是什么。
还是他们看到的其实不是那个泥土在动，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透明的巨型东西的话，你知道就像热气，你知道然后热气上面不是会这样气体会动吗？
会这样，
会有幻觉看到说那些东西在动。
对，我觉得如果距离远的话maybe 还可能有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们一开始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土堆在动，但他们距离很近的时候，他就真的看不出来那个到底是什么，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他提出另外一个形容是，那个是一朵很丑陋的花朵，它是没有眼睛、没有触角或者是其他的可以识别的五官。只有很巨大然后会一直移动的身体。
他们没有拍到对不对？
对，没有。这时候他跟他哥都完全不说话，只能一直盯着他看，因为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那种最基本的恐惧，那个东西一直靠近的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 恶心，嗯，或者是一种让他们神志不清的感觉。嗯，接下来发生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那个东西的其中一个部分好像触手，又很像那种胡须，嗯，就他这个也很难形容，嗯，就这样子碰到了他的身体。嗯，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完全都不敢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现在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嗯，这时候他哥就大喊他一声，他才感觉好像比较回过神来。嗯，他就赶快转向他，就看到那个东西的另外一个部分从他哥的头上穿过去。
Oh my god，
对，而且比刚刚扫过他的那个触手大更多。
嗯，啊，所以他的哥是死的吗？
没有没有，他只是从他头上这样穿过去。
哦，吓死我，
他没有这样刷，超像直接抓的。
对啊，
但好险不是。接着他就听到说有一种嗡嗡作响的声音。嗯，对，就是发出那种嗡嗡的很刺耳的声音。但因为过一阵子之后发现说，欸，他好像也没有试图想要
伤害
他们或者是攻击他们，嗯，所以他就想说，欸，会不会是他其实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我们。所以他就转向他哥，然后用唇语跟他说不要动。嗯，对。接着他们就体感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之后，等待那个东西离开之后他们才敢就是互动。嗯嗯，但好像他说实际才大概才20秒到45秒之间，但他觉得长很多，那个时间非常的漫长。嗯，那当那个东西离开之后他也没有马上跑，他只能呆坐在原地，然后好几分钟之后才缓过来。嗯，但接下来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嘛，他们其实也只能待在原地继续休息。嗯嗯嗯，所以他们当时就感觉好像有点惊魂未定的样子。嗯，他们都没有互相打扰，他们明明就是有很多什么耳机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玩具之类，但他们也都没有拿出来玩。嗯，他们就只是呆坐在那边好几个小时。嗯，然后一直到早上之后他们就收拾好东西就默默的走回卡车。嗯，就开车回家。他们之后都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嗯，一直到他在写这个故事的一周之前他们才讨论这段经历，因为他们都觉得说他们需要时间来去平复他们的心情跟想法。嗯，所以他才把这件故事写出来。哇，但他觉得那一段经历真的是让他这辈子都再也不敢再踏进亚利桑那州。
我相信那边一定有很多神秘力量。
对，就感觉亚利桑那州真的有很多不明的生物存在在那边。其实不止这一篇，我有看到很多其他的故事。嗯，也是在描写说他在晚上的亚利桑那州会看到一些不明的物体。嗯，就等于说好像这边真的有很多人曾经目击过有不明物体的出现。嗯，对，超诡异的。
我真的觉得超诡异，而且我其实真的很怕这种自然的东西。
对啊，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在这种大自然荒野里面到底有什么生物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真的。
对啊，像是在深山啊或者是深海里面。
对，
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外星人的出没的这个传闻真的是非常的多。嗯，传说在1997年3月12号的时候，很多人在凤凰城，就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有看到 UFO。 嗯，而且这件事情是有数千个人同时看到。
哇，
超级多耶。欸，
超级多的。欸，
等于就好像哪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超大飞碟飞过，然后大家在那边狂讲说，欸，怎么有一个超大，
那 是超人，
啊，是
不是，那是鸟。是 Superman 啊。
对，类似这种超多人目击的状况。嗯，那在那一天的晚上八点左右，凤凰城的许多人就目击到夜空中出现有排列成 V 字形的五六个
灯。
对，光球。哦，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然后排列的非常均匀的缓慢飞行。哦，它先从北然后往南飞，然后转向西北方之后就慢慢的消失。
嗯，应该不是无人机吧，以前 没有这东西吧。
对啊，那时候感觉科技没有这个东西。嗯嗯，然后他们形容那个飞行的物体是体积非常巨大的黑三角。嗯，对，然后他当时的飞行时间有持续三个多小时。嗯，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画面。当时还有报道说有匿名分析者说他使用计算机图像稳定技术去分析自己拍摄的那些摇晃不清的影片。嗯，去证实说那些光球不是官方说的闪光弹。嗯，对，因为那时候其实美国官方有出来说明说，哦，那时候我们有在发射很多个闪光弹啊，时间大概是在晚间九点半到十点左右。嗯，但是从八点十五分开始就有很多目击的报告。嗯，所以时间点也是不符的。而且据说这个经历啊 也有很多人拍到，嗯，然后有一名内科医师叫做莱因凯蒂，他就说那时候有好几千个人其实是想到外面看那个海尔伯普的彗星的景象，嗯，但他们就看到了怎么有一两公里宽的不可思议的飞行物，嗯，而且那个巨大的光球几乎就是跟那个 V 字形的船体是相连接着，嗯，所以听起来像是有一个超大的飞行船，
对，
然后同时也有光球在跟着那个船，
V 型只是它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他当时就有在凤凰城拍摄了影片，嗯，然后把这个影片保留到现在。他说一直以来他们都还在努力的分析他们录到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
么，他们想要找到答案，嗯嗯嗯，但是一直到现在当然大家都还是找不到这些外星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嗯嗯，或者是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
对，
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有很多人说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嗯，像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在亚利桑那州有一对夫妻，他们在一样是在亚利桑那的图森旅游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嗯，沙漠中闪着奇异的光芒，难道是香料
在沙漠中吗？香料，
香料是香料在发光哦。
OK，
然后当他们走近以后，才发现那个是数以千计的很微小的紫色的金球。
哦，它是浮着沙漠上，还是在沙漠上？
直接在沙上面，然后是都聚集在一起。他们说这些东西呈现半透明状，嗯，感觉里面富含水分，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嗯，然后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是外星人的卵，很像，因为当地媒体也有描述说，
okay，
这个紫色晶球的内部水分被挤出来之后会变成扁扁黏黏的结晶体，嗯，对，但是也有一些专家出来表示说，哦，如果这些球体是天然产生的话，那它可能是某种黏菌或真菌，嗯，或者它就是人造的产物，因为有一些在园艺的使用上会为了让植物保持水分，嗯，所以会做这个水合球，嗯嗯嗯，对，结论到底是什么就是大家也都，对，
那还有照片吗？
有，它有照片，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哦，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就对了，
就是，对，就是一颗一颗紫色的球， 嗯对啊，搞不好就是园艺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嗯，就是为了要让那边保持水分之类的吧，
也有可能，
对啊，但怎么就突然出现在那边？
但如果他有这个新闻的话，就代表说他们还没有去做研究咯，就是还没去解答，
嗯，对，他就没有一个解答，嗯，或者是一个噱头，
也是吸引大家过去旅游。
对，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观光区那边设说，我们来寻找紫色的球体，紫色晶体，
结果就发现路边都在卖，就它就是一个
纪念品，
对，纪念水晶球，
对，
外星人卵？问号惊叹号，
好恶心，外星人卵太恶心。
对，那以上就是我讲到的关于亚利桑那州的各种奇异的现象。
哇，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嗯，对，这种地方齁，真的是因为感觉人并没有研究到那么深入啦。
对
对，所以尤其是这种很宽阔然后太自然的地方，它的力量齁，真的是我们到现在都不会理解的。
对，啊，
我觉得是这辈子人类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对，因为像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关于外星人的形容，嗯，他们都是非常高智慧然后高科技的生物，嗯，搞不好他们的技术是完全超越我们想象，我们人无法想象出来的，嗯嗯，然后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实际可以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待保留，但是我必须我们要承认，就是我们人类还没有聪明到可以发现每一件事情。
对 对, 对，一定都还有还没探索到的事情。
对啊，或许外星人真的不存在也有可能
啊，
就是，
对啊，搞不好没有，
他只是某一种，嗯，某一种人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那它样子根本不是那样，
嗯，对啊，搞不好外星人看到想说啊，怎么大家把我们想成这个形象，我们才不是呢，这样。
对，或者外星人其实只是某一种可能太空行星星组成的一个形状还是什么之类，我不知道，我乱讲。
他可能就是生活在外太空，但他的形象就不一定，他可能甚至没有形象。
对，因为外面外太空就是人类没办法生存嘛，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有谁可以生存在那边。
对，而且每次探索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嗯，搞不好对那边的人来说我们才是外星人。
对啊，想说这群人怎么长那么奇怪，然后自己在那边发展的，
然后他一定觉得人类长得很丑，他们觉得这种头大大呢，身体小小才是一个正常的美感，这样子，
像那种热狗手，
对，
那个什么多重宇宙，妈的多重宇宙里面热狗手的概念。
但听完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的故事，嗯，会让我更想去，欸。
对啊，
对，但是我相信也很贵啦。我也有想过，我也想要去一个有沙漠的地方看看。嗯嗯 嗯， 嗯，对，人生一定要去走一走。
对啊，我也是，欸，嗯，这个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
对，所以它可以变成我们的那个旅游的 list 的其中一个，这样子，哦，
可以
纳入，
纳入。
对，然后就等我们有钱再去吧。
对
对，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
干
爸干
妈。
好的，首先呢，要来感谢在 Mixerbox 赞助我们平平安听鬼故事方案第二年的干爸干妈们。
哇哦，第一位叫做住在南部的柚子，
哎，是你耶。
哇哦，他说康纳卡拉艾瑞克你们好，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有机会可以来中南部举办见面会活动，期待周年的周边商品会一直支持下去的，爱心爱心爱心。
我们现在严格来说我们在南部办没错，
对啊，超南
超南部
超过台湾的南部。
马来西亚。 对，
对，
好，谢谢你这位
住在南部的柚子。
柚子，
对，感谢你。
那下一位呢叫做李阿梦，
嗨李阿梦，
然后他也是赞助店员，他说每周必听的 podcast 推坑男友一起听，希望我投稿故事被念到。好，我忘记他有没有投稿，要找一下，欸，
对啊，要找一下，
对，有缘的话就会讲到你的故事，就像今天卡拉讲的故事一样。
没错，
对，缘分到的时候就会来了。
对，
好，接下来呢要来感谢赞助我们第三年，哦，也是平安听鬼故事方案的第一位叫做 Mean， 对，他说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简洁有力，
赞，
谢谢你，我相信你也很棒。
对，感谢你，
感谢你陪我们到三年。
对，那接下来这一位叫做送你们火龙果的小猴。
哦，是小猴，欸，
是小猴。然后他说呦呦呦，不知不觉第三年咯，期待未来能出现长篇的鬼故事，听起来一定超级过瘾，以及再次地敲碗南部见面会，擦滴滴滴滴滴，哇，连续都有在敲碗南部的，的确是南部啦。
再讲一次，只是马来西亚就是超南的地方，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那么近的南。
对，需要坐飞机五个小时的南。
对，
好啦，谢谢小猴。然后故事很长的部分，我记得上一集偷听课 ，sorry 就蛮长的，
啊。对啊，
对啊，都蛮精彩的，欸。
没错。
好，谢谢小猴，
感谢小猴。
接下来呢是赞助我们未来演唱会计划的干爸干妈们，然后也是第三年的喽。
哇哦，
对，第一位叫做。我看到第一位是什么？
对，第一位，
第一位叫做小天鹅。
小天鹅，
对，是不是很久没听到名字了？
对啊，小天鹅，
是小天鹅，他一直都在 哦。而且他第三年的赞助留言就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爱心
哦，爱心爱心
爱心
爱心
爱
心
爱心
爱
心
爱
心
爱
心，谢谢你，我们也把这个爱心给你。
对，感
谢你陪我们到现在。
对啊，哇塞，
对，真是默默的，谢谢，
对啊，赞啊，小天鹅，
小天鹅。
好，那接下来这一位叫做天菜 Domini，
是天菜 Domini，
对，又是你天菜 Domini。 他说真的真的好喜欢你们，加油加油，节目长红，
谢谢你天菜 Domini，
感谢你啊。
好，那下一位呢叫做
Easy
对 YEC 这样子，嗯，他说希望偷听史多利能够越来越好，无论是 Podcast 或者 YT 都能够被更多人看跟听见，然后期待有更多的信徒一起加入发财事业婚姻健康好运史多利的行列。
各种好，哎，好赞哦。
对，那是应该有不同的神吧在里面，就是要求什么神，可能求卡拉就是爱情，然后求我的就是发财，然后可能求艾瑞克是健康之类的。
对，原来有这种代表。
对，然后他最后有说一起好运隆隆来，谢谢你，今年大家都好运隆隆来。
没错没错，好运隆隆隆隆来。那接下来是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
哦，
有一位，嗯，叫做秀慧，
是秀慧，
然后他没有留言，
对，或者是你不知道在哪里留言，
对，感谢你，
谢谢秀慧。
对，
然后最后呢是在 PayPal 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啦，然后有一位，然后也是我们的 Cecilia，
嗨 Cecilia，
对，他说好期待你们来马来西亚，再次 donate donate， 顺便提一下我的噩梦实习就快结束了，这段实习期间都是你们一直陪伴着我，让我不会想打瞌睡，每个故事都让我打起精神听下去，加油，马来西亚见，所以他会来，
赞啦，
好，我们到时候见咯 Cecilia，
对啊，我们会点名哦， Cecilia 在吗？谢谢你啦。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次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非常感谢大家。那一样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邻 居。
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 Spotify KBox Mixbox 等等地方按赞按赞分享的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当当当当，然后祝我们赶快破50,000啊，
真的。然后最后如果你很棒的鬼故事的话呢，很恐怖的鬼故事，或者是你近期遇到什么无法解释的事情，都欢迎投稿给我们。
对，希望大家，虽然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常撞鬼啊，但如果你听到身边的人有发生什么或很厉害的事情，也欢迎投稿给我们。
是，那我们投稿连结呢就在我们的 IG 也有，我们的哪里还有
Disco 也有
Disco 的那个鬼故事分享区然后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下面都有连结，
对，到处都有，
对，就是那个 link 去连结点进去，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看，
对
对，如果你超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支持我们， YouTube 可以订阅，然后Mixbox 可以订阅，或者是绿界都可以赞助，
对，超多地方，
对，是蛮多
对，我们无孔不入好可怕，
希望大家懂得也可以无孔不入
对就是哦，怎么这里也有哦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